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危机四伏，地方财政缺口陆兆，恒大挪用8亿贷款引高层地震，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辩论，对华政策斗强硬，俄国签完协议隔日就攻击敖德萨，改口辩称只是打军事设施，杨村绘本案学者斥责港府借国安法无限上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房地产危机，据野村证券经济学家估计，中共地方政府今年卖地收入将会减少 3.5 兆，全年财政缺口将会扩大到6兆，而曾经驱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消逝。中国房地产危机四伏，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债务不断违约，烂尾楼业主断供潮席卷中国各地，消费者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楼市丧失信心，新楼成交量骤减。数据显示，7月份第三周新楼成交量仅剩20000间，比6月份单周45000间少了 55%。 房地产疲弱对仰赖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造成冲击，财政缺口扩大。中央社7月25号报道，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计，中共地方政府今年卖地收入比去年少 3.5 兆人民币，全年财政缺口将会扩大至6兆人民币。陆挺说，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贡献中国1/4的 GDP， 影响巨大。过去20年当中，房地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经济一旦不景气，中共政府就会放松对房地产的管制，住房投资需求即可上涨。然而今次房地产似乎真是趴低了。陆挺表示，中国房地产6月销售有所改善，但7月数据再次下行，即使在6月状况亦都不佳，新开工同比下滑 45%， 员工下降 41%， 土地销售按面积减少 53%， 按价值减少 65%。 陆挺认为，中共地方政府因为土地销售暴跌，被迫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减薪，而这部分人群是很多中小城市购房的主力之一，加上年轻人失业率非常高，很多人不敢贷款买楼，房地产行业可能会持续恶化，今年财政缺口非常大。陆挺估计，今年中共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大约减少40%到50%，保守估计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比去年少 3.5 兆人民币，再加上因为经济下行造成的预算缺口大约 2.5 兆人民币，全年财政缺口大约6兆人民币。恒大突然宣布，话集团 CEO 等多名高管集体辞职，因为参与挪用134亿贷款。专家分析，中国的明司机时刻已经到了，恒大的足迹有如大陆整体地产业的缩影，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漫长寒冬。恒大在上个礼拜最后一个工作日22号深夜发公告，公布 CEO 夏海军和财务总监潘大荣、子公司执行董事柯鹏三人已经辞职。调查发现，子公司恒大物业多次以定期存款为多间第三方公司提供质押担保，协助获得银行贷款。恒大说，上述高层参与安排自2020年12月至去年9月期间，将134亿分三笔全单质押贷款借第三方公司账户转入恒大集团填补资金，用于营运。另外，恒大物业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殷立涛及另外两名董事赵长龙及安丽红三人亦都因为涉及此事被要求辞职，事件引发中外舆论高度关注。陆媒引述业内人士分析，该巨额全单质押担保涉嫌未提前公告，损害恒大物业中小股东利益、资金挪用等多项违规行为。另外，据《纽约时报》7月25号报道，三笔质押所涉及款项是恒大集团在努力应对3000亿美金巨额债务之际遭遇的最新挫折。该公司未透露帮助转移贷款的第三方，亦都未具体说明辞职的高管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仅称该资金用于一般业务，并说将会公布一项重组计划。 事隔4个月，恒大物业百亿资金去向之谜，终于有咗初步调查公告。此前3月，恒大推迟提交年度业绩，话需要调查银行为何向恒大物业索取资金。恒大曾经系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喺当局实施三条红线政策，压制中国负债累累嘅房地产公司继续向银行借贷之后，恒大无力向供应商付款同埋员工。2021年12月6日，恒大未能够在最后期限之前支付一些到期的美金债券款项，陷入违约。此前积累的巨额负债已经令恒大徘徊在崩溃边缘。据报道，12月3日，恒大向其所在地广东省当局寻求帮助应对债务危机。当晚广东省政府表示，将会应恒大请求派出工作组，帮助该公司管控风险，并监督同加强该公司的风险管理同内控管理，帮助其维持正常经营。中国央行同时表示，支持广东当局的介入决定。英国首相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礼拜一晚两位候选人将会举行电视辩论。此前他们都对中共摆出强硬态度，希望借此获得更多选票。25号，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前财政大臣辛伟成一连在 Twitter 发出多篇推文，说明自己的对中政策。一开头，辛伟成就表示，对英国和世界的安全和繁荣来讲，中国共产党是本世纪的最大威胁。辛伟成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关闭全部30所中共在英国设立的孔子学院，建立一个新的自由国家国际联盟，以打击中共的网络威胁，扩大军情五处的影响力，为英国企业和大学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打击中共的工业间谍活动，保护英国资产，审查是否有需要阻止中共收购关键的英国资产，包括战略敏感的科技企业。另一位候选人、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24号接受《每日邮报》访问时，亦都表示：我认为我哋需要非常清楚，俄罗斯正在同中共合作。佢表示：我哋需要多同志同道合嘅国家合作，建立我哋嘅韧性，无论系喺能源方面定系喺粮食方面，我哋不能变得乜嘢都仰赖嗰啲独裁政权。佢仲补充话：我哋不该在战略上依赖中共，我哋应该要喺科技等方面非常小心，先至不会蒙受呢一种威胁。英国时间25号晚间9点，卓惠斯同辛伟成将会在 BBC 进行电视辩论。保守党将会举行投票，由全体党员选出党魁，选举结果将会在9月5日公布。外媒报道，俄罗斯22号先至同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签署协议，让乌克兰生产的谷物可以经由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港出口。不过在签署协议不到24小时内，敖德萨就遭到俄军飞弹攻击，显示俄国有撕毁协议的迹象，令外界哗然。敖德萨州代表布拉楚克发表声明表示，俄军以口径巡航飞弹攻击敖德萨海港，发射4枚飞弹当中有2枚被防空系统击落，另外2枚飞弹击中港口基础设施，有人员在被击中当中受伤。泽连斯基谴责对敖德萨的攻击是明目张胆的野蛮行径。如果现在世界上有人说有必要同俄罗斯进行对话，达成某种协议，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指出，这样显示不能信任莫斯科当局会落实22号的协议。不过几乎24号仍然加紧重启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的出口作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发布声明表示，今次攻击严重破坏俄罗斯对协议承诺的可信度，亦都破坏了联合国、土耳其和乌克兰为将关键谷物运往世界市场所做的努力。俄罗斯必须对加深全球粮食危机负责，停止侵略行动。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23号表示，我们昨日达成协议之后发生这样的事件，真令我们感到忧心。俄罗斯当局向土耳其强调，他们同今次的攻击行动无关。俄罗斯的攻击行动令外界哗然，在否认进行攻击行动之后，又改口辩称飞弹只是打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5号表示，这件事不会亦都不该影响到船货运输的开始。 佢强调，俄罗斯嘅飞弹针对嘅只系军事设施，同已经签订嘅公物出口协议无关。乌克兰官员表示，当飞弹打来时，佢哋正在将公物入库储存，所行作业并冇被严重影响。香港最新涉及国安法案件杨村贿本案今个月初开庭以来，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关注。有学者批评国安法已经成为政权入罪的万能锁匙。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五名理事被指发布杨村系列贿本，被控一项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今个月初开庭审理之后，被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裁定五人表证成立，但案件押后至7月18号、30号结案陈词。此案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美国国务院同人权团体曾经多次公开批评香港当局引用这个罪名拘捕民主活动人士。以移居英国的前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总监钟建华批评，当权者已经将国家安全四个字当成入罪的万能锁匙，国家安全在中共使用下，实际上是用来打压言论自由、打压民主诉求的借口。现在香港充分体验到了变成万能锁匙，只要指你是违反国家安全，怎样做都得。另外，新任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早前出席港台节目提到，无论现行和将来的刑事罪行，如果法庭认为触及国家安全，按法理逻辑必须适用国安法第42条保释安排，即是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得准予保释。钟建华批评林定国的言论，只要涉及国家安全保释权都没有，那你不如取消保释权，国安法之下喐下就控告煽动，甚至只是叫人不要打针都涉及煽动，涉及国家安全，未审先坐监，严重违反普通法原则。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五名理事去年7月遭到警方国安处拘捕，被控在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间串谋他人出版一套三本杨村系列绘本，意图煽动他人憎恨或者蔑视香港特区及其司法制度，使用暴力和不守法，一旦被判有罪可被判处两年监禁、罚款2000港元。这个是香港首宗不认罪受审的煽动刊物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